从今天开始，一连两次，我们来介绍赞美的力量。今天是第一节。这个赞美的力量是一种祈祷的方法，我们应当用赞美、感恩，而不是祈求来开始我们的祈祷。通常是我们感恩的，就是我们人以为是好的事情，每个人都会去感谢老天爷。这些事情绝对不会是病痛、婚姻破裂、生意失败，或者是父母伤亡。今天我们讨论的赞美与上面的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应当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接受这个事实与赞美天主，因为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宠。现在先听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30年来，班杰明的父亲是一个酒鬼。在漫长的岁月当中，班杰明的母亲、他自己和他年轻的太太曾经祈求天主治疗他的父亲，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明显的结果。他父亲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嗜酒之徒。如果任何人向他提及宗教，他就勃然大悟大怒。有一天在聚会当中，班杰明听人讲到，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就是在我们认为是好的或者不好的事情上面，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去赞美天主，而不是求天主改变那些伤害我们的环境，那么天主的力量就会显露出来。他将这一次聚会的录影带带了回家，反复的放给他们的朋友听。有一天，这个录影使得他恍然大悟，他从来没有为他父亲的酗酒情形去赞美过天主。他很激动的把他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太太。他说，亲爱的太太，让我们为爸爸的酗酒感谢主，赞美天主吧。爸爸的情况是天主在他生命当中的奇妙的安排。那一天，他们为自己的种种的情形感谢赞美主。到了傍晚，他们感到有一股新的激动跟期待。第二天，班杰明的乡亲照常与他们来共进星期天的晚餐。以往班杰明的父亲总是尽快的吃完了晚饭以后就立刻到酒店里边去，但是今天喝完了一杯咖啡以后，他突然之间问了一个很直接了当的问题。他转向他的儿子班杰明，你认为这个耶稣的启示是什么呢？昨天晚上我在电视的新闻里边看到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不只是一场狂热吧，或者是那些吃了迷魂药的小伙子所讲的呢？父亲的问题引发了基督宗教的讨论，是一个为时很长的而且极坦诚的讨论。谈到了很晚，班杰明的双亲才回家。几个星期之内，班杰明这个的父亲已经承认自己酗酒的问题。这里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接近天主，首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祈求耶稣基督的助佑，过后他完全被治愈了。他现在与家人一起向别人作证，因为赞美天主而产生的力量有多么的伟大。一天，班杰明对他朋友说，你想一想，30年来，我们祈求天主改变爸爸，我们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为我们的处境去赞美天主，你看这个结果多么的奇妙。我们太喜欢用赞美主、感谢主这一类的话，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他们真正的意义。根据 Webster 大字典的解释，赞美主的意思是颂扬。赞美某人或者某一件事情 是直接的去肯定他，表示我们对他的赞赏。因此为逆境病痛困难去赞美天主，这个赞美意味着我们也接受也赞同这一切的发生是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部分的计划。光是为我们人认为是好事去赞美天主还是不够的，也要为不顺心的事情不吉利的事情去赞美天主。尽管我们不懂天主对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接受这样子的计划。如果我们不感谢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好坏的种种，就不能够真正的去赞美他。如果我们不愉快的去接受他所赐予的一切，并不能够真正的感谢他。因此赞美包括感恩与喜悦。我们为自己的好坏的命运赞美天主，就是接受天主为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多负责这个事实。除非如此，感谢天主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应当常常欢乐，不断的祈祷，时时感谢，这就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你们所有的旨意。很多人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环境赞美天主，是因为他们接受圣经的教训，凡事赞美天主。由于赞美主，他们体验到不断的感恩及喜悦所产生的效果，因而他们的信德得以坚强，他们能继续在那种情形之下生活。但是有些人也感到有些困难，我就是不明白，我尝试赞美天主，但是我很难相信天主真的临在在所有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烦恼的事情当中。我们说我们不懂，有的人就固执于这一点，好像一切都要先懂了以后，先明白了以后才能够接受。我们的理解成为我们跟天主之间的阻碍，但是天主为我们的理解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当我们以他的方式来运用我们的理智的时候，它不再是一种阻碍，反而能够巧妙地加深我们的信仰。所以信仰不是我清楚，信仰也不是我明白，而信仰是我相信。我们不要摒除我们的理智，咬紧牙关说这个方法就是碰到任何事情都去赞美天主，对我来讲毫无意义。如果他真的能够使我脱离困难，那我一定会去赞美天主。这个不是赞美天主，而是指示天主，我们想要操纵天主。当我们去探究天主为什么，并且以何种方式将某种境遇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智就陷于困难之中。我们总是没有办法了解天主为什么要安排某些事情，也无法知道天主如何安排，但是他要我们以理智来接受他的这个一切的作为。我们的赞美就是基于这个理由。下面的一点才是重要的，天主要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对我们有计划。目前你是否正处在困境之中？你是否尽量想知道为什么倒霉的事情会降临到你的身上？让我们以理智接受这一切吧。天主爱你，他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这对你有好处。为他所赐予你的一切去赞美他，以你的理智出自内心的去赞美他。有一对夫妇听到说要凡事去赞美天主，他们回家以后感到很困难。几个月以来，他们为那已经被医生 正端为毫无希望恢复云章的患精神病的女儿感到忧伤。他们请求不同的教友团体为他们的女儿祈祷，他们自己也虔诚地求天主医治他们的女儿，但是他的情况一无起色。一想到要为他的女儿的病情来赞美天主，几乎要使他们痛苦的发狂。为了这件罪恶的事情去感谢天主，这简直是侮辱天主。这位妻子说，如果我们感谢天主，不就是把我女儿的精神病的责任全归咎于天主吗？这个正是与我们爱天主的观念是完全不符合的。丈夫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说这种做法似乎不对，但是如果人家讲的是对的呢？妻子很迷茫地看着丈夫，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先生说，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了，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不去试试这个方法呢？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一起跪下，丈夫开始他的祈求，说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女儿，我们相信你在她的生命中所安排的是为她最好的，所以为她的病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她住在医院里边，感谢你使医生无法帮助她，我们为你的智慧接你对我们的爱而赞美你。他们两位越是祈祷，他们自己就越相信天主以最好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第二天早晨，医院的精神病医生打电话来，他说，先生，你的女儿有显著的进步，我希望你能够来看看她。两周之内，他的女儿就出院了。这里还有一个报道，有一个母亲要求在那个夜总会里边跳脱衣舞的女儿去祈祷，有一个人告诉她，让我们一起祈求并为你女儿的情形感谢主。这位母亲满怀着恐惧的望着这个人，这个母亲说，我的女儿蔑视端庄，取笑宗教，难道我要为这一切去感谢天主吗？我简直是在感谢魔鬼，而不是感谢一位爱我们的天主。这位母亲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在她的生命当中，她为一切好的事情感谢天主，把一切坏的事情都推在魔鬼的身上。他们两位一起查阅圣经，找出了哪一些有关于天主爱他们，对信他的人能够使一切都成为美善的彰显。他就是天主要我们凡事都感谢，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的恶劣。这个人对这位母亲说，你可以继续想魔鬼控制了你女儿的情形，你对天主的全能缺乏信心，使得天主难以施展他对你女儿的计划，或者你可以相信天主在做工作，感谢他所赐的一切，使他的能力能够施展在你女儿的身上。这个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比天主三位一体可能更难懂的、更难解释的神学的课题。人可以自由到像无限的创造主讲 no 这种程度，天主，我不要你，我不相信你。最后这位母亲同意去试试看，但是她还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做，但是我要相信天主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我要感谢他所做的一切。他们便一起祈祷，这位母亲离去的时候对母亲的情形心中充满着新的希望跟平安。就在那一天晚上，她的女儿几乎全路的在夜总会里边跳舞，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一直走到他的前面，双眼盯着他说，耶稣真的爱你。这个 叫脱衣舞的舞娘，常常从各种的亲人的口中听到不同的话，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个人说的这句话。他从台上走了下来，与这个青年坐在一起，问他：“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句话呢？”这个青年人说：“他无意之中走到了这条街上，这个时候他感觉到有一股力量迫使他走进这个夜总会，告诉那个跳脱衣舞的舞娘，耶稣基督要把永生白白的赏赐给他。”那个舞娘凝视着他，双眼充满着泪水，很平静地说：“我愿意接受这个恩赐。”就在那一个晚上，在夜总会里面，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决心改过自新。赞美天主并非是达到成功的诀窍或者是特效药，而是一种在天主身影内的生活的方式。信仰不是解决问题，信仰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我们并不为预期的结果来赞美天主，而是为了目前的实际的情况来赞美天主。假如我们的心底里边隐藏着隐秘的为预期的结果去赞美天主，那么我们便是跟自己在开玩笑。我们可以确定我们自己及我们的环境还是依然如故，毫无改变。赞美天主应当是全心的乐意的接受现况，并且将它看成是天主对我们的最好的旨意，而不是我们所期望与未来将要发生的一切。这是赞美的基本的意义。我们并不是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去赞美天主，我们是为自己的目前的现况而去赞美他。当然，在我们诚心赞美他的时候，事情就会改变。天主的能力很明显的进入到我们的处境中，迟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跟周围都有改变。这个改变是我们曾经一度被视为在困苦的情形之下体验到真正的喜悦，这个就是赞美的结果。赞美不是交易，我们不能说主，我要赞美你，这样你就会祝福我。赞美天主是在他内喜乐。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次序的这个本末，不要先列出我们的愿望，然后为了希望达到如愿以偿而在主内喜乐去赞美他。首先我们要喜乐，一旦当我们真正在主内感到喜乐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他的事情都成为次要的，然后天主还是会愿意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今天就介绍到这里。